Hello， 欢迎收听来点咖啡因，我是节目主持人戴戴。这里不聊是非，而是和你轻松聊聊音乐与生活、学习大小事，让天天都能来一点温暖正能量。
宜家，然后朋友们都叫我佳佳。我小时候是音乐班的，然后国中没有继续学，但是因为太喜欢唱歌了，所以就是一直都在唱歌。
所以音乐班那时候国小是念什么乐器？
我是主修钢琴，副修中提琴。
哇，跟我一样哎、欸！
太好了，中提人中很优秀，
中提人中提
而且唱歌的中提人其实很多。
哦，真的，我说在你、
就是也很有趣，就是。只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啊，都会刚好认识爱唱歌的中提人。
你说这个，
像我有一次去台北国际合唱节，来自一个也遇到一个来自香港的假声男高的弟弟，
嗯，
然后他也是中提的，
就是聊一聊才发现，
对对对，只要聊一聊，哎，中提人，
好棒、
又遇见了呢，
蛮开心的，对。哎，是因为国小如果念音乐班，所以也会接触到合唱，所以那时候又发现自己很爱合唱嘛。
小时候就是比较害羞，其实也不知道说自己会唱歌这件事情。
嗯，
那我的班导师孙玉芳老师，老师就发现我的歌声很不错，他会鼓励我把它唱出来。中午的时候还会拨一点时间，就是陪我练习，所以我很感谢老师，就是开启我喜欢合唱的这条路这样。
那时候你在小学就是念唱 soprano 了吗？还是
因为我小时候音量就蛮大的，所以就是一个工具人，哪一部的声音不够就是去补那一部，因为童声合唱就是三部，所以就是哪一部的声音不够就去唱哪一部这样。
那好奇问一下，你知道就是soprano 大概唱的音域就是什么音到什么音？
Soprano 通常的音域就最高就可能到 high E 嘛， Alto 大概像我自己就是唱到最下面的那个 E， 中央都再下去的那一个 E，
哇，
都是两首发音的
哦，
就是我开始正式的学习声乐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如果要唱到那个低音又要保持共鸣，其实是需要练习的，
需要请。刚刚说你现在开始正式的请一位专业声乐老师教你，
我应该是2014年、因为要跟团出去比赛，国际赛，所以指挥老师有要求我们要上声乐课，所以我2014年的时候才正式第一次上声乐课。正式接触之后，你才会了解到很多在美声唱法这一块需要的东西，所以我很鼓励，就是你很想要持续健康唱歌，然后用对的方式唱歌的合唱人也好，或是想要唱歌剧也好，或者是想要流行乐，然后打开更多自己的演唱的方式的朋友，其实去上声乐课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因为你会知道自己的身体在唱歌的时候是什么状态的。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觉得歌者最重要的是自我觉察，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现在身体的状况，因为我们的乐器就是身体，
对，
所以就你必须要懂得自我觉察，我今天的气息状态，我今天的共鸣状态是怎么样的。
那你刚刚说声乐课啊，老师是教你唱声乐的方式吗？还是也会教你唱合唱？
声乐其实是所有你的歌唱技巧的基础，你的气息状态、声带的状态、身体的状态。我们在唱歌剧的时候跟在唱合唱的时候的声音的方向性会不大一样，比如说同样的一个高音，你在合唱的时候他可能要考虑的是比如说我们通常合唱是有分声部嘛，
对对，
那你可能要考虑到比如说同样一颗 Do Re Mi 的 Mi， 同样一颗 Mi 在这个和声里面它可能是三音， 那在和声里面这颗咪的状态，跟你唱独唱是旋律性的咪会长得不一样。像唱声乐的话，就是声音往前送。那如果是唱合唱，尤其是 soprano 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就是
有感吗？
感受明显。因为 soprano 的朋友如果他有学声乐的话，独唱的时候的高音其实就是往前往外送，
就是，出去。
可是在唱合唱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往上面去挂它，在合唱又要注重到和声平衡。
对，
所以如果你的高音是哇一下就全部出来了，
出来了，哎，
下面的人都听不见了呢。所以这又衍生到，如果你唱歌剧合唱的时候，歌剧合唱需要声乐技巧，每个人都是一个独唱家，他也是一个合唱。所以比如说像抖音的振动幅度就不能太大，会讲得非常细。比如说，我现在要横向的抖。不能垂直的抖，
这太难了吧！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什么是横向抖跟直向抖。
比如说那个榕树下，路边一棵榕树下，是我怀念的地方，就是那个，
对，这个是属于
他可能就是要小频率的抖。
我完全不会抖音，我是属于就是唱歌不知道怎么抖音的人。
对，所以
有没
有，那很好，就是一个合唱人。
对，只能是合唱人。
因为真的，普通的合唱音乐就是传统一般的合唱音乐，就是它其实不能太多抖动，尤其是现代乐的合唱，就是不能抖。
你说反而越靠近现代的作品，
对，要现代一点，因为它有很多和声音程，比如说二度的。比如说抖音互相打在一起，
对，它要那个敏
感，它不能抖，你抖了那个和声就会晃。然后歌剧合唱它还是需要抖，因为它需要传送，它比较需要更多的空间气息，所以它会有一个很自然频率的抖动。
那你第一次接触歌剧合唱是大概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接触歌剧合唱是2016年，所以2016年的时候参与了，然后今年3月我也唱这个作品。
因为像一般合唱可以有些还可以看谱，但是歌剧合唱就是几乎就全部都要背谱，因为你要加演戏。
因为你需要肢体动作，然后你需要演戏，要走位，然后要记出场的点，所以有很多东西要同时进行，这些就是一定要背谱了。
像我肢体上面就会比较需要开发，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除了唱顾唱，那你要顾肢体。
应该说台湾现在的市场，就是没有所谓的专业的歌剧合唱团。因为在国外他们是比如说歌剧院他有自己的合唱团，所以他们是一个就是吃月薪的工作，所以他们平常就有这些训练。那台湾没有这样，台湾就只有我可能制作了半年一年就演个两场。对，因为歌剧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开销，就是布景啊，然后人力啊，他没有办法像国外这样子的运作。其实来演歌剧的朋友们，我觉得都是对歌剧有一定的热爱程度。因为薪水真的不高啊。
对，那你们排练是好几个月前就要开始了。
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合唱团员，我们都是白天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很多时间都是集中在晚上，所以有时候可能会连续一个礼拜的晚上有彩排。体力上面然后行程上面大家都是尽量在配合这样子，
所以他真的要非常热爱，对不对？才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真的，那你刚才说的肢体，我觉得制作方都有考虑到，所以他们都会聘用肢体的指导老师。其实不用太担心，你要记得把自己放开就对了。
对
对啊，像我今年的《茶花女》，2016年也唱过。那如果有来看的朋友们就会知道，这个制作在下半场非常非常之精彩，就是第二幕开始 有比较那个
哦、oh, ，open 那个什么年龄，
对对对，
算十八禁了吧？这算十八禁了啦。
对，深色场所的一种诠释、嗯。那我们就有大哥，他平常就不是这么喝醉酒，或者是、oh. 他就是正经八百的，所以他一开始就是双手插在胸前，然后这样脚开开，就直接直直的站在那里这样。他没有办法调整自己。对，所以看歌剧就是你除了唱，嗯，然后你还需要演，然后还要记得自己的位置，就需要你要事前要做一下功课。其实你就是需要去研究一下这部歌剧在说什么。嗯，那像卡门，女生的群众演的就是吉普赛人哦，吉普赛的女生，嗯，比较 open 一点。开朗一点、嗯、然后不会太压抑自己的感受的，
所以他吸你就是因为他有可以让自己更放开吗、
应该是说卡门这部戏的导演是我合作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导演、嗯、是来自澳洲的马修巴克利、嗯、他是、澳大利亚歌剧院的导演、哦
嗯，好，
那他本身是舞者出身、嗯、然后他小时候也唱合唱，所以他是我们在讲的就是全能导演，就是他非常懂音乐走到哪里，
各个部分的都很
对、嗯、然后他也非常知道戏走到哪里。其实那时候跟他合作的舞者会很开心，是因为他本身是舞蹈家出身，所以那一部戏里面的所有舞蹈都是他排的，是他设计他排的，
不是另外请位舞蹈的指导，
因为他本身就是舞蹈家，舞者跟他工作的非常快、嗯、因为他把舞者充分的运用的非常好。那我很喜欢他的原因是他对他制作的歌剧非常的熟，就是包括音乐，我走到这边是什么情绪，走到这边我的音乐是什么情绪，对，然后或者是我这边需要很紧凑，所以很紧凑的时候他安排的动作就会比较快速，所以这是我非常非常欣赏他的一点。而且你在他的舞台上面啊，你会觉得演员是活在舞台上面的，幕一打开你就会觉得、嗯、哦，这群人就是生活在现在说的这个地方。而且他工作的方式我也超欣赏，就是他会做的非常细，像他第二次来高雄是指导那个波西米亚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很好笑，就是我们是成人吧，合唱团的戏最重的是第二幕一打开那个市场的地方，嗯，然后因为有小朋友，所以他就会需要有家长，那你就看那个角色分配表上面就会写爸爸 A 配上妈妈 C 带上小朋友123，他就是先给演员编号吧，比如说像我那时候是分到妈妈 C
哦，妈妈 C，
然后到时候演员齐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看，哦，这个妈妈 A 配上爸爸 D 很不错。然后那一年最好笑的是分到最后我的老公都没有出现，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缺了我的老公，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的老公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嗯、就后来他就说我决定了你就是 single mom、哦、最好笑的是因为一开始就是那个市场的地方小朋友要跟那个卖饰品的人买饰品去吊圣诞树，嗯，然后因为小朋友真的太难控管，他就排我在圣诞树旁边就跟我说 You have three kids， 你有三个孩子，后来我还要管隔壁家的孩子，所以我有五个孩子，
你变保姆了，
对，所以我就说 Oh my god， 他就说 I know。 我觉得就是歌剧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很多小组的结晶，嗯，像合唱是合唱，其实就是把合唱的部分做好。
对。
然后但是合唱团身上会穿衣服嘛、嗯、主角也会穿衣服。那我们身上展现的衣服它就是服装设计老师们的成果。
对。
然后发型就是发型组的成果。嗯、对。 其实很佩服这些专业的老师，因为要看这么多人的脸下去配衣服，真的是
辛苦他们了。
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尊重专业，不要一直觉得啊、哦，我就是很喜欢紫色，所以我就一定要穿紫色。
要什么？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放开让老师他们去搭配，你会开发非常多你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像我，我以前就是黑色穿到底嘛，然后但是我发现我参加歌剧到现在，我所有的戏服都被配绿色，
绿色那种
就是比较深绿一点的绿色。那其实我有一次就很好奇，因为跟那个、就是林秉豪老师，因为第二次在跟他合作的时候、然后我又被配了绿色，然后已经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就是穿绿色的衣服
系列衣，
我真的太好奇了，所以我就问了老师，然后老师只是歪着头跟我说，我看你就是绿色啊。所以这是很专业的东西，然后你就是很适合这个绿色，你会觉得你穿绿色很有气质，这样把心胸打开，你会开发很多
不一样的，
就是不一样的自己。
虽然老师都这么说，那你自己平常的衣服会开始
有，后来挑衣服就是会看一下绿色，
真的，哎，我好想要给老师看一下，有机会
是不是？
对，
在外面做这种色彩。
因为真的不太懂哎、欸，就是
智商蛮贵的、一堂课，
哇，
所以还蛮特别的。后台的东西是属于、除非剧组开放嘛、不然就是演出前其实不要曝光，是一个就是剧场伦理。
哦、对，不然人家观众不知道、
对，就是一个不成文的剧场礼节。
了解。
对，比如说上舞台之后的两边的侧台，其实那边也不能拍，因为会有一些比如说舞台组的秘辛在里面。对，比如说他灯光怎么架，或者是这个舞台怎么搭，其实是有他们很专业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其实像舞台的两侧侧边，你如果没有得到许可，其实是不能拍摄。团上要拍后台的工作照片，也是需要跟主办单位征求许可。比如说像卫武营，我们可能要先跟舞监说，我们需要拍工作照，那舞监可能就要打电话去卫武营的节目部。
这么复杂。
对，因为就是很多是机密的东西，像杜兰朵的舞台、杜兰朵的舞台它是德国来的，所以它不是卫武营的所有权。其实杜兰朵那时候要拍侧台的时候，也是他们要问卫武营，然后卫武营再打电话去问德国，
德国，
然后德国那边可能会规范你，就是你可以拍的范围，然后再回电给魏武营，魏武营再跟舞监说，舞监再跟我们回复，
就说只能拍这个区域哦。
对，就是不可以拍到什么什么，有的话就不能抛出来。对，
你这样有算超过十场以上吧？
场次好像是16场，
哇，
就16场以上，但是。唱过的戏其实还没有超过10出。
你有没有一个最想唱，还是说卡门其实就是你心目中的第一名？
我很想唱的那一部好像很冷门嘞、我很想要参与的是那个圣上的参孙和大力啦，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这是两个人名吗？
他是圣上的作品。
所以那你怎么知道这一部啊？我觉得真的连听都没有听，我真的不知道这一部、
因为我自己我适合唱 Mezzo Soprano 的东西，然后也是因为开始学声乐，所以会需要接触到咏叹调。然后次女高音其实就有比较有名的咏叹调，就是出自于这部歌剧。
哦，所以顺便这首曲子一播出来，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听过，但是不知道是来自于这部歌剧。
对，有可能。
歌剧的话，你说声部会有分 mezzo soprano 嘛，然后最高是 soprano， 就是总共这样子有八部啊。
合唱团的部分就是 soprano、mezzo， 嗯，然后 tenor、baritone、bass， bass 可能也有 bass one、bass two。哦，
那你通常是就是唱 alto 那个声部，还是就 mezzo？
我通常就是唱最下面那一颗。然后比较有趣是杜兰朵的时候，男高音真的就是高音比较吃力，所以我们就有一批的一小批的女生下去唱 K
的，男生的声部吗？
对啊，所以就是低音域的那个女生的活用，就是还可以下去唱 K，
就是可以做一点微调调动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那很好笑啊，就是第二次的那个杜兰朵唱完。酒会就是我们的庆功酒会结束，没有吃饱，因为人太多，通常你会抢不到食物。
天哪，我可以想象就到了。
然后没有吃饱，所以我们就去那个博斯汉堡，刚好遇到就是认识的，然后他很可爱，他就说：“我觉得你们今年的 tenor 唱的比较好听哎。”然后我们就回他说：“老师，我们是 tenor。
”我这么傻眼哦。还不是有你们，
我觉得是指挥老师也很厉害啦，就是他有想到要这样去帮男生做 cover。 对，因为普契尼的 tenor 真的不好唱，很高，对男生来讲很高。其实现在南部歌剧最大的困境就是男生不够，那南部的男生真的比例没有那么高，也不知道，
真的没有人。
长期观察下来，男生真的一直都不够，
很稀缺。
对，所以老师有想到这个方法，我觉得对他们也有帮助，就是比较敢唱出来。他老师还是鼓励我们不要去模仿男生，就是用女生的
方式去唱，
去帮助他们。对，
所以你们可能是某一部分就唱 tenor， 可是其他还是在 alto。
杜兰朵就是一整出都是 tenor。
那这样子可是我们观众不会发现说，哎、欸，这明明是男生的，然后看到女生有几位是在开口唱。
讲到唱 tenor 这件事情也很好笑啊！我2016年的时候的茶花女是唱 alto， 然后2021年的茶花女我就唱 tenor。然后第一幕的时候，序曲的时候不是女生出来要有点化妆的动作，然后李正明老师就有跟我加了一个互动，就是。他握住我的手，然后亲一下。但是呢，他亲这个动作结束之后，就马上就是 tenor 的第一句歌词。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他亲完之后，我是唱很 man 的声音出来。
自己有觉得
老师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有被我吓到，就、oh. 因为他一直拉着我的手，然后我就说：“老师，我要唱了。”老师，
然后你唱出来是
我、哦、
这样子，
对对对，
就你。哎，我觉得画面很有趣。你会喜欢这样子被转换啊？是不是？
大部分的人会不喜欢，因为你在唱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你用声音的方式会不同，就是共鸣的位置、气息的位置会不一样，但是。我是立志很想要当会切换的人哦，我是很希望自己可以唱很多种音乐，不局限在比如说声乐，或者是只局限在合唱，我会希望自己可以去做切换。
所以就像你有在接触阿卡贝拉，
对，那唱阿卡就很好笑啊。有一阵子去唱歌剧唱久了，然后去唱阿卡的时候，阿卡会有很多嘟嘟嘟。那因为唱歌剧唱声乐的唇齿音会很重，就是你的气息会很集中，所以你在唱歌的时候子音会很明显。比如说像嘟的话，通常阿卡贝拉的嘟就是嘟，然后但是如果加上歌剧就会变成啾啾，就是会有一个
很
明显的啾在前面。然后那一阵子只要比如说唱完歌曲然后去唱阿卡贝拉，如果没有调整的时候，老师就会说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 VP。 那你前面会听到或者是突突突，就是 就是要做切换这样子。在卡门的时候有一次是很有趣，是前一天我的阿卡伙伴就是在北部的那个 TCMC 的春场，那我们上去参加春场，所以我们第一天的排练就是跟马修的排练我们没有跟到。第一天的时候刚好是角色分配，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两个没到应该会给我们比较简单的，就是某个角落坐在那边洗手，
对对、啊、边缘一点的，
应该不会给我们太难的东西吧。然后我们那天很好笑，排练前还去参加了伙伴的婚礼，这样。
哇！
过去的时候才知道，我们两个居然是走来走去诱惑男人的。
天哪！
我就说傻眼，不是应该要在定点吗？然后为什么要在那边诱惑？然后最好笑的是，对手戏的人又是你很熟的人，所以你要过去诱惑他的时候，
天哪，
笑出来，超难。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觉得少了什么，所以他就排了一个 dancer， 然后就跟 dancer 说你等一下拉着他到那个墙角去壁咚，所以对就很害羞，就是被加了壁咚戏。卡门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情，
哇，那个心跳砰砰砰跳耶。
然后因为壁咚的是 dancer， 然后又是弟弟嘛，然后就会故意闹你啊，就越来越贴近看我的眼睛，看我的眼睛，
好坏哦！有被撩到吗？
没有，因为我不敢看他的。就是卡门，其实发生了蛮多很有趣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印象很深的是唱《杜兰朵》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近距离的歌声的震动，因为我真的觉得卓老师，台湾可以出一个卓老师这样的歌声，真的很不简单。然后。我们就在摇滚区听这样的声音，就是你可能传达到观众的时候，你会觉得老师的声音很厉害，就是个公主这样。但是我们离他很近，你会被那个声音轰到，你会觉得台湾有这样的歌声真的很值得骄傲，会很感动。对啊，就像我说的，我们台湾的歌剧合唱团因为还没有真正职业的合唱团，所以大部分的人真的都是对歌剧很热爱才会来参加，其实就是为了感受在台上的那一刻。你来参加歌剧合唱团或是参加合唱团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就是不是专业的音乐人，但是他对音乐的热爱的那种感受，就很佩服何医师，他很喜欢歌剧，他这个歌剧狂，他完全不会看五线谱，可是他把歌剧全部背起来，他真的就是他对歌剧的这个爱是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就是他不会看五线谱，然后他用听的把所有他喜欢的歌剧都背起来，我觉得超强。对啊，然后他跟我说了他喜欢歌剧的故事，就是他17岁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他在公车上面听到那个 Domingo， 唱那个丑角里面的一首粉墨登场，然后他就说他在公车上面，17岁的他在公车上面听到哭，因为他完全不懂意大利文在唱什么，但是他听到哭，然后他就说他在那个瞬间爱上了歌剧。所以其实在歌剧合唱团里面，这些不是专业人士的团员们，其实有时候也会给你很多启发。对啊，像我就超佩服他的，居然可以这么快速的把歌剧背起来，还不会看五线谱。我是觉得很开心，是借由参与歌剧这件事情，就是也学习到很多剧场的东西，然后对我自己来说是很难得的经验。在魏武营这边就认识郭修豪老师。魏武营的灯光组的记得是组长，爱上他的灯光是他在台北帮那个 NSO 做那个蝴蝶夫人，因为他设计了那个灯光，可以借由他的灯光好像看到了那个场景这样。
哇，
我就觉得很厉害。台湾其实非常非常多人才，
好棒，可以跟那么多专业的
对啊，所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嗯，如果你是个素人，那你想要参加歌剧合唱团，你可以做一些什么准备？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上声乐课。嗯，那为什么要上声乐课？是歌剧是没有接麦克风，那你是使用自己的身体当乐器，了解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跟声音连接起来。因为我们在唱歌剧的时候需要把声音穿透乐团。那你要怎么样把声音穿透乐团，或者是指挥要求你我这个音要唱频率高一点，那你要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声音达到指挥要的东西。那因为很多人他如果不知道方法，他可能就会用错误的方式去用力，那这样子长久下来对自己的声带也不好，
会有些伤害。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上声乐课是第一个，就是认识一下声乐的唱法跟整个气息跟身体的运用，这样对唱歌剧是有帮助的。
哦，这是第一步。
第一个。第二点就是要去认识你要参加的这个作品。第一个是你要知道它的故事背景，它发生在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合唱团它其实就是一个群众，那这个群众其实就是观众，他是坐在观众席嘛，嗯，那但是我们合唱团其实就是舞台上的观众，那我们要去引领观众的视角，比如说现在是女主角在唱歌，那我们可能就是视线都是聚焦在女主角身上，嗯，那这样可以帮助台下的观众知道说，哎，现在是谁在唱歌？
对，就是有眼神 spotlight 的感觉。
对，因为有些观众他们可能距离舞台比较远嘛。嗯，那我们群众合唱团的用意，其实也是在舞台上面的观众。其实的 bonus 就是在台上直接听老师们唱歌，
真的
去认识这个故事的背景，你会比较知道哦，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嗯，然后再下来就是。训练的时候或是在唱的时候，唱合唱团的时候，歌词在说什么就很重要。比如说这边的歌词是讲很生气的，那你可能你在唱歌的语气就会比较重一点。比如说我们杜兰朵唱完最常用到的字就是 pi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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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eta 就是哀伤的意思，就是哭哭这样。
哭哭哦，
对，就是哭哭。所以呢，我们唱完歌剧最常拿出来平常在用的就是，哎，你今天皮耶塔了吗？你哭哭了吗？你要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才不会很开心的说，哎，你今天皮耶塔了吗？
哦，那感觉就怪怪的啊。
嗯，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歌词的内容在说什么，他们会提供工具给我们。所以身为团员呢，你进了合唱团之后，你要演出前认识一下你的作品，知道这个歌词在说什么会比较好诠释。然后第三个呢是要去认识你现在这个作品的语言，最常出现的就是意大利文、德文跟法文，这三个语言是最常出现的。然后再来就是语言性的语韵，意大利文的句尾通常都是比较轻一点。第四个是肢体，因为你在舞台上面你不是只有唱歌，
对，
你需要做一些表演，像合唱团唱久了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跟着拍子点头，就是我们在演歌剧的时候这个习惯就不行，不符合你当时的情境之外，你如果一直晃头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传送，
会被切断的感觉。
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可能在剧里面会需要做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来呀来呀，那我们通常在一般看到朋友的时候就会比如说手晃得很快，你来呀来呀这样，如果是你一个人对一个人做就觉得还好，可是在舞台上可能80个人、100个人，如果每个人都在晃手的时候，
很有趣的，
整个舞台的眼睛就是 对，这就是我们在排戏的时候，导演常常说，动作不要太顺。
嗯，
就是虽然你在做同一个动作，但是你要把那个动作放大，然后减少。肢体老师他们会特别强调合唱团的部分是眼神要先走，然后再动作。因为我刚才也有说过，我们在台上的角色是台上的观众，所以我们可能要先聚焦，协助观众知道哦，我现在谁在唱歌，然后再开始跟旁边的人互动。当全部的舞台上的群众一起做一个视线的聚焦的时候，他会先去带动焦点在哪里，然后再下来就是肢体的部分，人真的要放开一点，就是然后你来演戏了，你就是尽量配合这个故事，尽量就是放开一点，让自己去做表演。然后再下来第五点是，因为一个歌剧在成型，它是非常非常多个团队一起合作成的，
是，
所以我们合唱团其实必须要是最会配合跟最聪明的那个，
怎么说
角色？比如说像乐手老师，他们就是穿着黑黑服就在乐曲里面，然后就拉好自己的音乐跟着。可是合唱团真的就是我们的身上穿的是服装组的成果嘛，头上顶的是发型组，然后脸上画的是彩妆组的成果，那我们唱出来的是我们平常的合唱训练，然后当然演出就是肢体的部分，所以我们一个人就是身上配合的非常多，我们身上背了很多就是其他组的成果
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来歌剧合唱团，我是觉得多配合整个团队少一点
自己、
我觉得会比较好。我们合唱团最重要的工作，第一个还是把歌唱好，我现在要做什么动作，什么时候要出来，站在哪里记好，所以我觉得合唱团需要非常聪明，而且乐手老师们就坐在乐池里面，你是直接看得到指挥的。那其实我们合唱团很辛苦，是因为指挥就是在乐池，所以他在下面，那如果中间站了独唱老师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部分人是看不到
指挥的，对。
那这时候怎么解决呢？剧组就是在舞台的左右的上方会有两个指挥的脸，当我们往正常方向看不到指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眼神，因为你我们有指定你的脸可能要面向哪里，你又不能转头，所以你只能眼神比如说往右边飘。而且歌剧院很大，所以不能用听的唱歌，你因为你听的可能是打回来的声音，
对，
这样就会有一点秒差。然后最后的最后就是一颗愉快的心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在剧场里面真的到后面真的会非常累，就是你可能一整个礼拜都在排练，晚上可能赶六点半，可能饭都还没有吃，六点半就赶快来排练。我相信每一个团员真的都是热血，对，这就是我觉得你来参加歌剧合唱团可能需要准备的东西。
就是你透过参加不管是几场，
我觉得就是来体验一次，那有的人来体验一次就觉得很好玩，
对，爱上了，
他就会想继续上，继续来。你来参加歌剧 case， 然后你可以吸收更多的经验，然后甚至多精进自己，有时候有一些比较小型比较精致的作品也可以去试看看，因为每一次获得的东西都会不大一样。参加艺文活动就是抱持着我今天可能会接触到新的东西，给自己一次机会去试看看，因为你不接触你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启发，但是如果你愿意给自己机会，比如说走入剧场去听歌剧，说不定你会很喜欢歌剧啊。我最后想分享的曲子呢是卡门的第四幕进行曲，这是非常有名的，就是歌剧里面合唱团 Never See。 Never See 是就是看到那个斗牛士的队伍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的时候，市场的人在欢呼，欸，他们来了他们来了的一首歌，就是非常 活泼非常生动的一首合唱团的进行曲、嗯、因为卡门是一部合唱团占比例很重的戏、哦、那这首歌是就是真的合唱团的重头戏，对，因为这就是所有的合唱团包括、儿童合唱团的部分一起唱的、嗯、所以是非常有精神的一首歌，嗯，是的
耶、yeah, 好，谢谢宜家在家的分享，谢谢你愿意听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打新评分，或者可以到粉专 IG 互动哦。脸书搜寻来点咖啡因 ，IG 是 coffeen616 就会找到我们喽。
今年七月原本。还要唱那个石义桥老师演那个《顽童与魔法》
哦、
oh! ，我从来没有那么想演青蛙，你知道吗？就是、
所以是你已经被分配到是青蛙的角色，
因为合唱就是唱动物跟那个被施魔法的家具，你就会觉得好可惜哦，没办法跟老师们合作。
哦，青蛙也是绿色的，
对啊。
没有突然想到这个连结，觉得天啊，真的好有趣、哦欸、
可是真的就是这样气这样下来、就是真的每一件衣服都是
绿色、欸